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讲正语啊。三十七大品里头的八圣道，八圣道里头是见思语业明净念定啊。那么必须是啊光明的、正向的、正确的、正觉的。那么我们今天谈正语啊，我们望闻生意啊就可以知道说正语就是话要讲得对，是不是？但是在佛法里的正语并不是这么简单几个字解释哈，就可以把它解释的就是清楚的。没有错，话要讲得对，可是讲得对，那么什么叫做对啊？这个打个比方说，你一定很容易常常可以听到有人对一个人这么讲，我是关心你我才这么直接的跟你讲，可是你从旁边听了也是觉得他讲那句话好像并没有帮助他，是听的那个人反而感觉到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这个正语并不是说你讲的话对就可以，而且跟不同的人必须有不同的权巧方便，是不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必须有这个一些全变的一种反应，而且所要谈的事情不一样啊，那么表达的方式也都不一样，甚至于语言也不一样啊。我所谓的语言并不是指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讲国语，日本人讲日本语，这个美国讲英语，也不是只有这个样子而已。我们所表达的语言里头，我们一般是使用的语言，当然不同的文化语言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还有一种语言叫肢体语言。什么叫肢体语言呢？就是你要你在平常跟人家互动里头，光是你的表情，光是你的这个头足或者一个手势之间，对方就已经知道了你在表达什么东西，就表达出来了啊。那么正语的意思是，我们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是用肢体的语言呢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一般的文字的语言呢，或者是口语的语言，你都要表达的恰到好处，而且全巧方便，而且表达的内容必须是这个正而无邪。你看哈，我们平常修行，我们都在家居士会这样想，我已经很认真在修行了我已经注意到我基本的这个五戒我也都有在做了，可是你去注意哦啊，你说做了，可是我们常常都把注意力放在说哦，我的行持上留意一下，可是我们在讲话表达东西的时候，正语这块，也就是啊妄语这一块，我们常常出状况。我们稍稍这个不留意，我们的语言表达出去可能就伤到人。我们在语言表达的时候，可能把一件事情表达扭曲了啊。我们在彼此的互动当中，就是一个肢体语言，就这样看他一眼，就传递了彼此之间的误会，或传递了彼此之间的这个情爱都有可能。 各位，在座你年轻的时候，你谈过恋爱吧？那个谈过恋爱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没有讲什么，就是眼睛看过去，他眼睛也看过来，就这样子，有如太虚生闪电，他就产生这个力量，你不觉得？也没有讲什么啊，但是都是到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吞吞吐吐的讲说我爱你。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是一见面就先谈我爱你，是不是？可是到底有没有生闪电不知道。你知道人的情意的沟通、感情以及意识的沟通啊，那么心意的沟通这个部分啊，感情跟这个心意的沟通，跟我们资讯的啊、知识的啊这个沟通，它不太一样。人的感情的部分和意识的这个部分，我们所用的文字的或口语的语言的语词，它只能够表达7%，但是我们的语调、讲话的语调，所以佛常常讲要柔软，要柔软心啊，要以柔软的语来说，那是一个语调，这个语调表达了38%。剩下的55%是透过我们的表情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你不必说什么，你对一个人啊，就这样子这个看他一眼，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道路上常常有一些开车子的人会产生了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冲突是什么？就是他觉得他刚刚开过去的那个车子所表达出来的啊，那个当事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觉得他似乎在对我示威，他开车子就像超拉车一样，他已经送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我看你普普啊，我瞧你不起，我就在你的前面又怎么样。对方结束，马上结束成这个样子。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开给他操作的那个人的表达方式，那是肢体语言哦。另外一个人是这一个现在被操的这个人，他的心意识对这件事情的领会，所以肢体语言很厉害，他的不确定性更大。因为语言的部分我还相当的透过文字或语言来相当的确定，感情的东西很厉害，情绪的东西很厉害。所以在家庭里头，请各位留意，我们是在家庭里头警戒性最低，所以夫妻呢讲一句话，他稍稍啰嗦讲几句话，另外一个人讲一下，免讲啊啦，像你这般的哈，你是第八啥？这句话对方可能就马上就烧起他的火来，也许摔东西，也许怎么样，然后又看像你这款的哈，你不够想，他就真的拿更大的东西把它摔下，本来只摔一个杯子，后来摔了一个电视机。啊，肢体语言加上了那个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这个语词，以及我们所用的文字的或口语的语言在里头，那发现更可怕。所以你都没有讲什么，只是转过头来这样看他一下，另外一个人一起看不起我，那个人马上觉得受伤了，他觉得一起看吧。另外一个人看他讲那句话，你是介意是不？他也向他挑衅了，就是要不你是要安怎，车子就下来了。你看那里边，光光这几句话，并没那么严重，是表情那个部分，那个脸蓬起来，眼睛瞪着对方才更可怕。要不然，你如果换一个有一点点笑容的人说。啊，你是看不起我，对方还以为在说什么呢？ 你看一个人的笑容，你会讲出一句话，你看不是吧？你看到他是笑容的，你说，你也会觉得你是讲啥话？我嘛看你跟他熟悉的，他有可能变成这个样子。这主体语言很厉害，各位，你跟佛之间一样有主体语言在。你跟佛的世界里头，你所表达的语言跟你的态度，你要当心。就是因为那一念之间，你本来要进入那个世界的，结果进不了，没办法跟他感应，没办法跟他感应。所以过去我给大家讲过，那中阴身的时候，一个人到了年老，眼睛一闭，两脚一蹬，我们从佛经啊，从唯识里头看到的资料，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在中一进入中阴身，境界马上出现，啊，境界马上就出现。所以这个境界呢，只要一来，我们马上就跟他，我们的心跟他感应，我们的语词。我们的主体语言也很快跟他感应，所以有时候自己好像修行了很好，可是在这个地方却突然间就这个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变化，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在八正道里头特别会谈正语这件事情，就是这样。那个人他对我们似乎不礼貌，或者那个人他对我们似乎有一些不客气，但是你仍然还是客客气气的面对他，而且跟他讲话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这个平和去对待他，这样的一个修行，在我们的佛法上看起来是正语，同时也是我们的正心之所在。要不然一句话，那就是心心之火可以燎原，就这样。所以中医的时候，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出现的东西，一个让你觉得愤怒的一了，你就会大为愤怒，那愤怒阿修罗道就自然而然往那边反应，透过语言在表达。但是如果我回应的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安定的、有智慧的这种语言过去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它就这个云开雾散，一片光明就在你的眼前。这个古人这么常常讲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禅宗特别喜欢这段文字，就是行到水穷处，到那里，可是有的人超越的，他同时坐着稳定的云起时，这个云指的是这彩云，是真正的超越了。但有的人不是，有人是一到那个地方，不是坐看云起时，是翻滚进入这个急流跟瀑布里头，走不出来。它的差别在这里。各位大家在修行里头，我常常都会觉得你的家庭就是到半道场，你工作的地方也是修行的地方啊，你的事业所在那也是半道场，你的家这个待人接物都是。可是你要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嘴巴很不好，一急起来，累个困， 意思是说诅咒，对吧？这个诅咒一个人哈，诅咒那个苦就是诅咒啊，或者是这个给他很难听的一种这个，他也不叫做抨击，很难很不好的祝福跟诅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诅咒吧。讲那个苦啊，那么你看起来。这个语言的问题本身它所带来的就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说这个祸从口出啊，就是指这个正语这个部分，祸真的是从口出的。我研究家庭，我原来研究儿童青少年，我为什么会去研究家庭、研究婚姻啊，甚至于做婚姻啊这个互动的关系，还做有关婚姻的咨询？为什么？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孩子，他就在父母亲那个地方，他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他的肢体语言表达的方式都在那里吸收。做父母亲的人对小孩子用一个很强烈的上对下的语言批评他，这小孩子犯了错这样批评他，我们不能讲说他不对，他是应该要告诉他，可是要批评他、要抨击他、要指责他，必须是正语才可以，就是要选择正当的语言，说的对，说的方法必须正确才可以，要不然他直接就把他砍下去了，以后这个小孩子无形中也会学到了他的父母亲讲话的那个口气，他将来也会对别人这样，也对自己的孩子这样，不，他有一天长大了就对父母亲也会这样。所以蛮多的这个问题，正语这一块是多么的重要。还不止如此，我们人间的正语这个部分这么重要，它还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吗？你看啊，卡内基的人际这个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呢，他后来写了一本叫《人际关系》啊的手册。那么我看他的手册《人际关系手册》，卡耐基的《人际关系》，他一开宗明义就跟你讲，他说其实这本手册其实也没有什么，我的要做的提供的人际关系的训练也没什么。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简要的说来，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关怀，你得便可以正确的关怀对方，正确的表达方式，你跟他之间的人际关系就祥和起来，人际的距离就拉近，就亲密，就有感情。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肯定，你得便可以肯定他，那么你跟他的距离自然就拉近，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就祥和。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你得便可以帮助他成功，所以这成功就是平常生活当中让自己事情做得顺利一点，或者是随手别人帮我一些，我都是，这都是使当时感觉到是一种成功。每一个人都希望顺遂成功，但是你得便可以帮助他，他就自然是这样。人际关系只要做到这三点，人际就会做得好，但是一般人为什么做不好？我们关心一个人，见了面看到他最近怎么这么瘦，瘦掉了，面黄肌瘦，在好多人的面前你跟他讲，哎，你关心他，你说，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面黄肌瘦，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小姐的话，那就更她更难过了。你这个关心有没有关心错？这个话不是赠与，是不是？这个话讲了不如不讲。你不讲，过一会儿单独碰到了说，哎，你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啊？我知道哪一家医院不错，我还有朋友在那里，你如果怎么样可以，我可以帮你，可以去先去看看他。对方觉得你是在关心他。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人关怀。回到家里，你家里的人，你的配偶都也都是彼此互相需要关怀。回到家，你的配偶跟你讲说，哦，你回来了，然后你一句话都没有回应，连个笑容也没有，然后说，是啊，我回来了，也没有。虽然你没有讲什么恶毒的话，但是这个彼此之间的关心你觉得怎么样？不OK的。各位，我要特别跟大家讲，我们统计上啊，大概有50%左右的人是属于急性子的，性子比较急的。那急性子的回去啊，只要看到家里稍微怎么样啊，性子就上来，那个讲的话啊，都有点像机枪在扫射一样啊。急性子并不见得一定就要讲，但是自己知道急性子，暂时不按耐下来，不讲话，态度上先缓和一点。过一会儿你如果要讲，那你再讲，就不会那么冲崩。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你连家里都关怀不到，你要去关怀谁？欧修罗就是很容易生气的地方，你会跟他相应吗？好啊，两个人如果通通都是欧修罗啊，这个家庭的就常常会冲突了嘞。那这个家还像话吗？那么它会变成一个很痛苦的元素，那跟地狱有什么不同？所以卡耐基在谈的，他说只有三个，一个是关怀，一个是肯定，一个是成功。你得便，你在家里，他在打扫，你去帮忙他一下，这就是成功。我让他觉得方便一点，他在做菜，然后你去折衣服，他等一下就是等一下马上做完了，彼此之间觉得都感觉到互相的支撑，而且感觉到很顺遂，那他自然而然他就是一个啊，得便使对方成功啊，这样子的缘就是菩萨的缘，都是欢喜的。你把它弄清楚，我们讲禅法里头的初禅，初禅是什么？是有觉有观，你能够觉察到，是不是？然后拿正确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有觉有观，然后就自然而然得到喜跟乐，是不是？而且心里面呢也就专注，那个一专注喜乐的时候，心反而变成善良，它是不断的在循环的。所以慈善的心容易使心稳定，稳定的心可以产生喜乐跟慈善，它是一直都是在互相滋养的。所以你看起来只是一个语言，在赠与这件事情其实那么的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肯定，你得便能肯定他多么重要。这个人还得要看清楚，别人对我是怎么样的语言，对我们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菩萨行菩萨道，就必须要赠与才可以。 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更了解这个赠与是多么重要。这个有一个这个出版公司啊，他的老板叫 Johnson， 其实他的出版公司就是 Johnson and Johnson 啊 Publishing Company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这个 Johnson 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想要到银行去贷个款，他就跟放款部的经理约好去见面。一见面的时候，这个银行的经理呢，讲话就有一点就是不太客气，不止不客气，有就是啊，这个他去的时候好像吃了这种不止吃了闭门羹，而且他讲的话啊有点冷言冷语的这种味道。他很快的就跟他讲，我们银行没有这种准备贷款像给你这样子的人。他当时手头都没有东西，他只是在一个出版公司做事情，他准备自己来创业，就这样子他讲的话还不好听，就要送客了。才坐下去才谈一下，然后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黑人，然后他是这个到芝加哥的一家银行贷款，他没有贷到，这个经理就给他吃闭门羹了，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要贷款给像你这样子的人了。这个话回来以后，有些人会马上变得很负面，你是不是看我是黑人，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个样子，马上变得负面的。但是 Johnson 不是这样，他要送货， Johnson 站起来还是很正向的，经理先生，那么你应该是说在放款方面你应该是最熟悉的，对银行界应该是很熟悉的人，我能不能请教你有哪一个银行像我这种条件比较可以贷到款。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你如果要去的话你去问问花旗银行好了。就把他，他又很有礼貌的跟他讲，他经理先生，我这就去那里跟他们试试看，那我可以跟他讲是先生你介绍我过去的吗？他说那当然可以。结果他到花旗银行贷到了款，他的发迹就是第一笔在银行里头贷的这笔款发迹的。你说正向跟负向差多少？差好多啊。